今天很特别的场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都在线上。各位现在，我现在人在高雄，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高雄旌旗的副堂。一直以来，我要主日讯息的这个服事，我都要到台中去，在台中的讲台上来传讲。但今天这是第一次，我在高雄的会堂里来传讲，然后一样，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敬拜神。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主日很特别，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我心里其实很兴奋，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许你现在在家里，也许你甚至不在台湾，你甚至跟我不在同一个时区当中，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敬拜神。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主日讯息有，我们的主日流程有很多的调整，包括从诗会、从敬拜、从代祷，我们调整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更贴切线上敬拜的方法。我心里很有感触，让我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疫情的，因为病毒的逼迫，让我们开始转换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让我想起2000年前，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这句话，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圣灵命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个时候，门徒们遇见政治方面的、宗教方面的逼迫，于是他们没办法继续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持续他们认为正常的，或是持续他们一直习以为常的敬拜模式。他们开始在四处建立教会，安提阿教会开始被建立了，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弗所，于是许多各处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荣耀开始在各地被高举起来，因为政治的逼迫和宗教的逼迫。此时此刻的现在，因为疫情，因为病毒的逼迫，让我们也开始转换了很多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敬拜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在重新体验这句很特别的话，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方式，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敬拜神，但是请知道，我们用一样的心灵和诚实在敬拜我们的神，这是耶稣要求我们的，耶稣要我们这么做的。我们现在正在体会一件，当初耶稣的门徒们，彼得啦、约翰啦、保罗啦，这些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敬拜的模式，完全无法想象的聚会的模式，我们在重新体会了。凡有耶稣说的那句话说，凡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多么奇妙！我很想跟你说这句话。我不晓得你身边旁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让我们用这样的习惯。我能不能请你发出你的声音来，跟你旁边人，或是发出声音说：“真是太奇妙了，
真是太奇妙了。”
感谢主。OK， 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讯息里面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财富自由的实践家”。财富自由的实践家，财富这个主题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事实上，圣经当中有2000多节的经文在谈到财富，因为这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人们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有错误，人生通常就落在很多的网罗当中。但是另外一个主题叫自由，我们今天来谈财务自由。自由这个主题是耶稣对我们教导很重要的一件事物。那今天的修哥定出来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财富自由。什么叫财富自由呢？许多人会这么认为，财富自由就是拥有花不完的金钱。所以我多么希望我有财富自由，指的就是我多么希望我有花不完的钱。财富自由指的是这件事吗？我想今天一开始，我想跟各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财富这个主题是我们很关切的，我们先从自由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可能更了解到底财富自由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挑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个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在前面八章十二节的地方，他谈到一个这样的特别的话。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显明，来照亮许多的真理。耶稣来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是如何。这是耶稣到这个世上来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特别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后半段的地方，耶稣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自由。什么叫自由？我们细细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想带着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个经文。我们逐节来读。我们先读画面上看到的这个话来请。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真理，真实的事情让我们真理。真理指的是不变的道理，不变的真实的事物，那个事情才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犹太人在讨论自由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疑问。我们继续往下面读，我们更清楚他们要表达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读来。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原来他们认为自由，其实当时有奴隶的制度。奴隶指的是这个人现在属于哪一个主人，就是奴隶自己，他没有 身体上的自由。所以自由更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状态，属于哪一个人就变成奴隶，你就没有真实的自由。所以这个地方谈到的自由指的是这件事，并不是我任意可以做什么事情，但是它指的是身，这是目前身上的一种状态。耶稣继续这样回答，耶稣说的话很特别，他说，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自由的限制跟罪的奴仆有重要的关系。什么是罪？圣经当中谈到的罪是没有射中靶心的箭，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没有命中目标的偏差，跟原本设计的方向产生误谬的一个情形。金钱特别是容易让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事。所以我整理一下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事物。自由跟真理有关。财务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整理一下，真理是不改变的事实真相，真理是事实的真正的本相。那么自由呢？自由是不受误谬瑕疵的状态。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一种不被瑕疵的状态，一种情况，一种本身的状态。所以我定义的财务自由，我想说，认识财务的真理，享受不受错误财务观念捆绑的人生，这叫财务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也就是对财务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们，钱财是一个让我们很容易失足的地方。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的确有时候会为钱财耗去生命。耶稣举过这样一样的例子，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一起做一点探讨。钱财是如何使人失去自由的？钱财如何使人失去自由？第一个标题我想给你的是贪财。贪财，贪恋钱财，或是贪恋钱财所能得着的荣耀，或是物质上面的享受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我把它定义成贪财。贪财是最容易让我们失去自由的一点。几个月前我看到一份报，有一篇新闻报道，我觉得很痛心。有一位年轻的小孩，孩子，一个小男孩，他事实上十七八岁，那时候iPhone 5正刚刚开始出，就发售的时候，他很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手机，他希望在别人面前拿一个这样的手机，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所以他竟然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他割掉自己的肾脏，他到了一个黑市，就是器官交易的地方，我不大清楚实际的情形，但他卖掉一颗肾脏去买了一个手机。事后当然非常的悲惨，事后他另外一个肾脏也有问题，所以 iPhone 5已经是一个非常过时的产品了，他现在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后悔。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这些贪恋钱财的事做出许多 把自己刺透的愁苦出来。圣经讲的多么真实，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保罗在告诫提摩太的时候这样说：贪财其实是万恶之根。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请。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们，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炫富。以前炫富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有句古话这么说，锦衣夜行是一种遗憾。这原本是项羽觉得荣华富贵如果不显在众人面前，这真的是一种很遗憾的事情。所以锦衣夜行，你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很美丽的衣服，就晚上别人看不到的出去行走，这有点遗憾。就换一句话说，如果我身上有光鲜亮丽的东西，我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观念放在现在直播满天下的这种地方，许多人就开始炒作了这种炫富的作为。我带着多名贵的表，我带着多高级的配件，我开着多好的车子。我想提醒你，这在搅扰影响我们的心，在引导我们去贪财，贪恋钱财。它有很多愁苦在这件事情上预备。人怎么样会失去自由？在财务富上失去自由，财富的谬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错误的去追求钱财，或是钱财所为我们换得的，我们认为那些虚浮的荣耀，这是我们仅仅需要彼此提醒，我们需要看见的是，钱财很容易误导我们为金钱而活，钱财容易误导我们为金钱而生。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雅各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大家，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确实认识有些人，他的生命当中只知道一件事，积攒钱财。圣经谈到这样的惨状，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五章三节，他们这些人是如何失去财富上面的自由的。来，我们读：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弟兄姐妹们，请容许我提醒你，我们彼此有个这样的提醒，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钱财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请注意，错误的钱财的观念，对钱财错误的看法，很容易让我们失去我们应该拥有的自由的状态。第二个标题我想给你的是倚靠钱财，也就是你的安全感只建立在财务的拥有上面。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生命失去了很多很重要的色彩，失去了很多很重要追求的事物。金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太容易，我们把它放在生命的首位了。所以倚靠钱财这一个点我提出来，主要来提醒大家，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你摆在最上面的次序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耶稣跟一个少年官，一个很富有的少年官。事实上，这个少年官很优秀，他也很有钱。就是少年官他来跟拜访耶稣，简单说，耶稣挑战他这件事情：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来跟随我。那个少年官想一想，我有那么多的钱财，他就摇摇头走了。所以耶稣感叹说了一句话，他说：“有钱的人要进天国，多么困难啊！”门徒其实吓一跳，为什么有钱的人进天国很困难呢？耶稣后来清楚的说明，下一节就是也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四节里面，耶稣清楚的说，为什么有钱的人要进入天国是困难的？重点在依赖钱财。那些倚靠钱财的人要进天国，其实是困难的。这是耶稣谈到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态度。好，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四节，一起读，请。
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所以，请不要误会，耶稣不是说有钱的人要进天国很难，耶稣所指的是依靠钱财的人要进天国，其实是何等的难。这地方我要做澄清一点误解，请你不要误会，耶稣不要我们拥有钱财，耶稣要我们把钱财的它的等次，就是它的次序放在我们生命正确的地方。人一生最重要的事物要让神站在对的位置上，你就会在对的位置上。 所以耶稣说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怎么样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摆在最前面。我喜欢用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常常在提醒我，请你注意，耶稣不是要我们不要钱，就是厌恶金钱，耶稣要我们确定弄清楚一件事，谁才是你的主？到底是你拥有金钱，还是金钱拥有你？你是金钱的主人，还是金钱是你的主人？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的16:13，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读来。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指的就是财神的意思，财神的意思，你不能有两个主，你总是会有轻有高的。所以我特别要 我想提醒大家，我在这里边不要把它太偏颇的这样方式，很多基督徒会认为有钱的是有钱，或是拥抱金钱去追求金钱是耶稣厌恶的事情，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神要我们把对的位置放在对的事物上，神不反对我们拥有金钱。亚伯拉罕很有钱，雅各很有钱，我们前两周的讲员鸿儒哥还有怀德哥，其实他们在财富当中 很丰盛。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很佩服鸿儒有一个事情，他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公司的老板，他是一个主责的人，事实上他可以晚晚的再进公司去。但是鸿儒几十年来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7:30他会在他的公司开始灵修读经祷告，带着愿意一起的同事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怀德哥你看他非常忙碌，他住在台中，但是他的公司在台北，他每一天是高铁人生来来去去，每一个聚会，每一个主日崇拜，每一次我们的领袖之夜等等这样的聚会，怀德从来几乎从来没有请假。重点在次序，你把什么次序摆在什么位置上，这是我们容易失去自由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永远永远不要把钱财放到耶稣的位置上，永远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失去自由，我们的财富拥有真正的自由。第三个我要给你的标题是任意的挥霍，这点对我们许多人是一个挑战。什么叫任意的挥霍？挥霍那些不属于你的钱财，或是挥霍那些不应该花掉的钱财。人需要积蓄，需要为未来做这样的打算，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瑕疵，就是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私欲，任意的挥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很典型的例子，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故事。那这两个小儿子早早跟爸爸要了他应得的钱财，就是要分家的钱财，爸爸也确实给他了。就这个小儿子拿了这笔钱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圣经里面这样描述，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5:13-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我们大声来读，请。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了起来。
这有一个结局，一个注定的结局，穷苦起来。我认识很多年轻人啊，我认识很多人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到最后就负债累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最容易借钱的时代，你很容易就会借钱。如果你有信用卡，你就很容易花不属于你的钱。这个时代很容易贷款，银行很乐意把钱可以借给你，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很推崇有些弟兄姐妹们，他的信用卡的使用方式不把它当成千账卡，也就是每一次的信用卡他全额把它缴完，在可拥有的范围之内去消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抉择，引导你不要走到财务的陷阱当中，不要走到这种负债里面来。但是不进入负债其实是一个对现代的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想花一点篇幅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件事。如果你已经没有财务的自由怎么办？如果你已经走到负债当中怎么办？让我做几个这样的提醒。如果你还没有负债，感谢主， 请你保持这个状态，因为请你知道这件事情，要进入到负债当中，总会比从负债当中走出来很容易多了。就是你要进入负债很容易，你要负债其实对现在来说，一个人要负债很容易，但是你要从负债当中走出来，就真的是一件需要你很大的面临很大的挑战。这里我要很慎重的，我也很谨慎来跟各位谈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从负债中得自由，如果一不小心你已经在负债当中了，怎么办？我可以怎么办？让我提醒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铁则，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式一定是面对问题。我看到很多财务陷阱，财务的债务越滚越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掩面不看。我掩面，我知道我的财务正在负债当中，可是我掩面不看我的负债。所以常常我在做这样的协谈的时候，我问这些负债的弟兄或是姐妹，你现在到底欠多少钱？许多人说不出来，因为他不敢面对，因为他不想面对。请让我提醒你，勇敢的去面对是解决的方法最重要的首先条件。所以从负债中得自由，首先你需要面对你的负债。面对的意思指的是我承认这个负债存在，我也决定开始还钱，减轻这个负债。我应该从这个部分来说，面对负债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不再继续负债，就是你勉励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尽量帮助自己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开始有偿债的计划，还债的计划，也就是你需要有纪律。一旦你有纪律，面对负债就总会有一个真实的开始。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正是你如果正在负债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事实上认识过好几位弟兄或是姐妹们，他们在很深的负债的谷底，他们坚强的爬出来了。我看到爬起来的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今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的进到负债状况当中，但是只有拥有真正品格的人才能从债务中走出来。我请每一位，如果你正在负债当中，请你认清这句话，只有拥有真正品格的人，他才能从债务中走出来。正是因为如此，因为你需要这样的品格，你更需要耶稣。你需要委身在耶稣里，你就容易委身在你的负债当中，你就能够真正拥有应该拥有的态度，开始面对你的债务，开始真实的去反转起来。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这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状态，失去财务的自由，或是被负债紧紧的捆绑这样的人，如果你在这个当中，让我为你祷告，你也找到，你要，我也鼓励你找到一个你信任的弟兄，找到你信任的姐妹，好好的让他带领你，帮助你去面对你的债务，开始真正的拥有真实的品格去面对这样的债务。我相信有一天你会从这个债务当中走出来，有一天你会恢复财富的自由的。所以让我总结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我们会失去自由，那如何拥有财富自由的态度？拥有财富自由的态度有哪一些？如果你现在正在拥有财富的自由，你现在还在没有负债的瓶颈，我请你特别注意我现在要提醒你的话。拥有财富自由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拥有财富自由第一个，你要信神的话，你要相信有神，相信上帝说的话，相信耶稣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当中财富的陷阱捆绑就会离你而去。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信神的话。刚才我们读的主题经文里面最后面他这样说，约翰福音的8章36节，耶稣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耶稣说，我们一起读好吗？来，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耶稣不是普通人，耶稣不是一般的人，耶稣有能力把真正的自由给我们，生命的自由，财富的自由，耶稣能带领我们走出这一部分。所以请你看见这个很重要的话语，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相信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在以赛亚书里面谈到上帝说的话，他的力量，他用一个图像来显明这样的事情。我们带你读一下这个话好不好？来，我们读一下，来，请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拥有自由的财富，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情，我要给你的第二个标题，你要懂得做一个好的管家。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对金钱的态度，要用一个财富自由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态度。你要知道，这所有的金钱，我们拥有一个身份叫管家的身份，管家的身份。神把这些资源，神把这样的物质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些物质跟在这些资源当中，可以尽情的去享用、去利用。你是一个管家，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事物。我很喜欢保罗，保罗的经历。保罗在腓立比书，事实上这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保罗谈到这个事情。事实上有人这么说，保罗他是支帐篷的人。那时候支帐篷其实是一个就是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保罗可能是一个钱财上很富裕的人。但是当然保罗因为传教福音的事工的关系，所以他的花费也很大。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他知道很有钱的时候他该怎么过活，他也知道在很穷困的时候该怎么过活。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保罗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重要的看见。所有的金钱如果都是神的，你用管家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现在拥有的金钱，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生当中总有高山有低谷的。保罗怎么面对这些事？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的14:12-13，保罗怎么描述自己在金钱的高山在低谷当中，他是如何面对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
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或是我们可以说，在什么状况下我都得胜有余，在什么状况下我都很安然，处之安然。很有钱，我可以过很有钱的日子；很穷苦，我也可以过很穷苦的日子。我知道该怎么样过这些日子，因为我心里有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因为我心里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正在低谷当中，特别我们知道现在正在疫情的搅扰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是绑手绑脚的，我们很多时候现在来说可能就是缺乏的，就是储卑贱的状态。保罗在给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我总觉得生命当中，你知道怎么储饥饿，你才会真正享受饱足；你要真知道怎么样处在缺乏当中，你才能够真正享受什么叫有余。我们是一个管家，神量度什么环境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活。这是我们可以在财务上得着自由的祝福很重要的一点。最后我要给你这个标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德性，给，多种的就多收，多种的就多收。事实上这是耶稣关于金钱最重要的教导。耶稣在告诉我们，你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在钱财这件事情上，世界告诉我们要去夺，要去抢，要去争，耶稣告诉我们要去撒种，要去存。耶稣要 说的是要去给，所以他把这样的方式在圣经里面关于钱财这件事，从我前面开始谈起来，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法则，最重要的一个事物，你要把神放在首位，神要放在第一位，这是神给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法则。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说献上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我刚得到的收成，我刚收入的一笔钱，我要交在上帝的面前。神要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做？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做，把神放在首位。你什么样的情况会把神放在首位？你的金钱怎么使用？你的心就是这样使用。所以，马来基书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但是经文事实上是一个祝福，它更是一个教导。我们今天 我想我们常常读这个经文，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心情来读这个经文，撒种的感受就是对金钱的这件事情的看法，从你如何拥有财富的自由，你得把金钱的最初的金钱摆在神的面前，也就是你要用金钱去荣耀神在我生命当中真正的位置，这是我们成就财富自由最重要的一个第一首先优先的法则。我们来读一下马拉基书的这句话，来，请。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
覆
于
你们，
甚
至无
处
可容。
圣经唯独这个地方说我们可以试试神，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耶和华说把当纳的，请注意，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我觉得就是这是使我家有粮，也就是把它摆在神的面前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这个动作在显明谁是我的神，重要的事情在显明谁是我生命当中的优先。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圣经这样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活出这样的方式，把当得放在神面前的，用金钱来尊荣谁是我的神，用金钱来告白谁是我的主，然后有许多可以捐献的地方，可以撒种的地方，圣经把给当成撒种，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的教导。我们来读一下保罗的这句话，来，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
的
果
子，
叫你们
凡
事
富
足，可
以
多
多
施
舍，
就借
着
我们
使
感
谢
归
于
神。让我们施舍，让我们把可以有能力施舍的部分交出给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感谢就归在神的面前。请注意，那赐种给撒种的，就是这神他乐意把这些种子多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种地的种子，让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们，给这件事是上帝的法则，给这件事是神在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在教训里面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叫真理，金钱的真理，不是夺，而是给，而是撒种。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个疫情很不容易的时刻里面，我们可以安心的、安静的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我拥有财富的自由吗？财富自由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拥有这样的财富自由的态度吗？我们今天谈到，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知道管家的身份，你要多种就拥有多收。拥有，如果你有拥有这个态度，求神祝福我们在场的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财富活在不被财务谬的财务的讯息或者财务的观念瑕疵捆绑里面，活出一个真实自由享受金钱享受财富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